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前几次信息当中我们会看到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神的灵怎样的来引导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都可以站着，如果身体条件不太舒服呢，也都可以坐着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我们从14节读到第17节，然后从28节读到第30节罗马书八章14节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咱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神的灵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灵带领神的儿女要走向怎样的一条道路呢？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灵带领神的儿女并不是走向这个世界上所认为的成功发财的道路并不是特别是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一年这个马年，华人新年，这一年叫马年，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华人最喜欢说互相祝福的话是什么呢？知名度最高，恭喜发财，是不是？恭喜发财那么到今年呢那正好又是马年，哎呀，那个祝福的话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马上发财对，马上发财我们刚才我们领会的姊妹在上面说我好担心突然说一句马上发财是不是有点想说差一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神的儿女被神的灵所带领，那神的灵带领我们不是带我们走上一条马上发财的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发财，就是说就是地上的这种成功富有神的灵不是带领神的儿女走上一条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发财富有的道路。那么神的灵呢也不是带领神的儿女去复兴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并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就认为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这个国家一定很强大，我们这个民族一定很强，一定怎么样很伟大。不是的上帝的灵并不是带领神的儿女去走上一条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成功发财，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什么强大富强的国家，这不是神的灵带领要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并没有走上一条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发财的路，并没有。那么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都并没有按照他的同胞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复兴以色列的国，复兴大卫的国，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并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心中所盼望的一个民族复兴的英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那么神的灵 带女人走向何方呢？我们信靠神，成为神，信靠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灵来带领我们，那带领我们往哪去呢？不是要卖关子啊，真的是想把这个调整一下。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八章14节、28节、29节，14节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段经文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的灵带领神的儿女走向何方。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那么呢，神的灵叫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或者叫神的儿女，或者说被神所招的人要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就让这些蒙上帝恩典、蒙上帝拣选、蒙上帝预定、得蒙拯救神的儿女，要怎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灵要带领神的儿女走上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人生之路走向何方呢？走向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走向这样的一个目的，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神叫一切的事情互相效力，帮助带领引导神的儿女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就是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这样的一条路。这是，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思想神的灵引导我们去到哪里，这个目的地是什么。这个目的地就是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称之为成圣，成圣，成为圣洁。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我们就得救了，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污秽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完全都被神所喜悦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老我残留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只是我们有一个得救的地位，但是我们的生命生活还与这个地位呢还没有完全的相称。但是呢不要紧，上帝赐下圣灵，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借着神的道来重生我们，圣灵神叫万事相互效力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或者说来成全我们，让我们不仅有一个得救的地位，更有一个完全得救的生命，成圣的生命，完全圣洁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所以神的灵我也会简称为圣灵都是指神的灵神的灵引导我们要走的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所向往的成功发财的路，不是的，而是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这样的一条生命成圣的路。那么这条路呢看上去很不好走很多的艰难，看上去也很孤独，你没有什么太多人愿意跟你一起走这样的一条路看上去呢也是非常的平凡，但是这条路才是真正让我们得到丰盛生命的路。那么这条路呢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世界上的富足啊平安，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而且圣经却明确告诉我们，凡我们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怎么样呢？一定会遭受患难逼迫那么但是这样的一条路看似孤独，看似艰难， 看似没有带来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一些好处，但是却给我们带来在天上永远的财宝。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圣灵要结出的果子。那么这条路呢，不一定是被许许多多人所羡慕的啊，但是呢却是被神所喜悦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啊，这就是圣灵要带领神的儿女走的一条路。好，那么圣灵引导人来走上这条成圣之路，那么他第一步要做什么呢？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6章8节起。他既来了，就要教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圣灵引导神的儿女走上这样一条生命成圣的路，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一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让我们非常的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圣灵怎样引导一个人让他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下》12章1到7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那先知拿单与大卫这段对话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大卫他犯罪啊，他抢夺别人的妻子，然后呢去谋害88，就是个女人的丈夫，然后把这个妻子抢过来啊，甚至两个人连孩子都生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拿单去见大卫。那么拿单来到大卫面前，拿单是不是一开始就说啊，你这个犯奸淫的人，你这个杀人犯？没有，拿单先给大卫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哇，大卫听到这样的故事后义愤填膺呐，非常生气啊，然后甚至起誓，甚至以着神的名义去起誓啊，他要说行这样的事该死，就那个富户该死。结果拿单一直等到大卫讲出这样的话，拿单就对大卫就直接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个什么样的人呢？该死的人，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人。当大卫听到这样的话啊，大卫就明白，哦，原来他就是那个该死的人。结果大卫就说，我确实是犯罪得罪神了啊，我犯罪得罪神。我们特别注意啊，当大卫认罪的时候，大卫没有一句狡辩的话，一句狡辩的话都没有。其实他有很多可以狡辩的理由哈。如果我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狡辩的理由。他是怎么会看到那样的一个女人的？因为那个女人在外面在洗澡啊，合不合适呢？显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啊。然后呢，那个女人也是非常著名的漂亮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女人很漂亮啊，所以大卫有很多的理由啊，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是不是？当上帝来质问亚当，亚当说什么？这不怪我啊，怪那个女人呐、啊，啊。那么大卫是不是有看也有理由讲这样的话？是不是？不怪我啊，怪那个女人呐、啊，不守妇道啊，啊，这个丈夫不在身边，她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卫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引导大卫，所以大卫真正的认罪。什么叫真正的认罪呢？你认罪就认罪，你不要再什么狡辩啊，推卸责任，不要这样啊。 大卫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圣灵怎样的引导一个人啊，怎样的，我们都知道啊，圣灵来让我认罪，那圣灵怎样的让这个人真正的能够认罪呢？第一样，让这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大卫在这之前他犯罪，一直到这个孩子生出来，一直到他用这个诡计啊把这个女人的丈夫害死，中间事实上有很长的时间，至少有一年多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认罪，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罪，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醒悟到，哦，原来他是罪人。所以圣灵让一个人认罪，第一件事，圣灵让这个人首先看到自己的罪啊。那么当大卫认罪悔改之后呢，他就写下非常著名的这个认罪的诗篇啊，叫做就在诗篇的51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诗篇51篇3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啊，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所以大卫到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啊，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罪了，然后他也知道这个罪其实一直就在他里面啊，他到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当大卫什么时候才看见自己的罪呢？他是过了很久了啊。那么当他写下这个认罪的诗篇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犯罪很久了。所以当他在长达可能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省或者看见自己的罪。所以这就是一个罪人的本相，一个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啊，他看不见自己的罪，直到圣灵在他心中来引导他。就是很多年前，当我还在 NU 读书的时候啊，我在 NU 读书的时候，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我们家里就有查经聚会，然后呢，就是我们邀请一些学生来到我们家里来查经聚会。那么有一天晚上的查经聚会让我印象很深。那么这天晚上查经聚会，我们在查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呢就讲到那个时候大洪水已经退去了。挪亚一家人已经在陆地上，这时候挪亚心里就很放松了，挪亚心里很放松，挪亚就喝醉酒啊，就喝醉酒在帐篷里面喝醉酒，然后醉倒，然后就衣衫不整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结果呢，他的三个儿子就依次看见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儿子呢，韩，他第一个看见这个父亲醉酒的丑态，衣冠不整的丑态。结果他怎么做呢？他没有去遮盖父亲的这个丑态啊，衣冠不整的丑态，他反而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啊，就你看啊，父亲是这个样子，就告诉两个兄弟。结果后来挪亚醒过来之后呢，就说预言他的三个儿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结果这个最小的孩子这个韩呢，就是受咒诅了，是韩的孩子受咒诅啊。那么好，那么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后来我就特别就问来参加我们查经班的这些学生，我就问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看见别人的这个失败呀，看见别人的丑态啊，他没有去体谅别人啊，没有怎么，他反而在那里兴高采烈，他到处去宣扬啊，到处去传舌，往来传舌啊，去把这些事情到处去讲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么当时的很多学生就说：“哎呀，有啊，这是圣经写的太对了。哎呀，那个谁谁谁就是，那个谁谁就是，我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呐。”大家都纷纷发言啊，都说，但是只有一个男同学，等大家都说完了，这个男同学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是的，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后来大家都等他，他是谁呀？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震惊的消息啊？这个男同学就说呢，说什么？啊，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个人。所以啊，说起来这次查经聚会啊，离现在好多好多年，但是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后来这个男同学其实他一直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啊，可以就是比较调皮的孩子，但是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 啊，他然后呢，主也为他预备一个啊，在主内的妻子，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从这个男同学身上，真的是看见生命的改变啊。但是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当时让我印象很深啊，这就让我想起这个拿单啊，来到大卫面前，对大卫说的这番话。那么大卫一直要到拿单点他，就说你就是那人，大卫才真正认罪了。那么这个男同学呢，我相信那天晚上就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圣灵带领他，圣灵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可能已经读圣经已经读了无数遍了啊，这个挪亚的孩子跟挪亚之间的事情，包括大卫他犯罪的事情，可能都读了无数遍，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呢？啊，我们都在想，哦，他就像谁谁谁，他就像某某某，但是又有多少人会想，哦，我也是这样的呢？所以圣经是一面镜子啊，有人说圣经是一面镜子，那么我们从当中其实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有一个跟世界上其他一切的所谓的人物传记啊，所谓的经典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把很多应该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比如说亚伯拉罕啊，比如说摩西啊，比如说雅各，比如说以色列，甚至使徒保罗，这些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都把他们生命当中他们软弱犯罪跌倒撒谎欺骗的事情全部记载下来。后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呢？这些本来非常伟大的人物，让我们可以去效法，让我们可以去学习，记载下来是什么呢？其实让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样子。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他犯罪啊，他抢别人的妻子，害别人丈夫，就是从多看一眼开始，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有没有多看一眼？我们常常多看一眼，常常不该看的时候你常常看。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他后来他人生当中的悲剧是多么可怕，他的孩子全部死于非命，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不该多看啊，就说不该，就像主耶稣说的，什么叫犯奸淫呢？当你心里邪念，当你看，当你心里想，其实你在行为上就已经啊，你在事实上就已经是这样。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卫他承受罪的后果是可怕罪的后果。我们看到的人呢啊，我们当然不要幸灾乐祸了，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啊。所以圣经不是说把别人失败的故事，仅仅把别人失败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圣经是要让我们从这些故事当中看到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了很多遍很多遍，为什么总是看不到自己呢？因为我们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看见了，原来我就是那人。那么这是第一件啊，圣灵来引导人，引导人认罪悔改。怎样让人引导悔改？首先让你看得见，你不要看不见，要让你看得见。让人看到了之后呢，圣灵要引导人，让你为你自己的罪真正的要觉得痛，你要觉得痛。今天你去问一些人啊，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是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你问他你是不是罪人，他很我当然是罪人呐、啊，耶稣爱罪人呐、啊，他就会这样讲，是不是？但是你看他有为他的罪感到痛吗？没有，他甚至很扭曲的心态，他甚至还夸夸其谈，他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呐、啊，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哎，但是。神爱我，哎，我是罪人呐、啊，但是耶稣爱我。但是说的好像也没有错，是不是？说的好像也对。你说圣灵有没有引导他？都是圣灵有引导我，我看见我的罪。但是他却唯独不为他的罪感到痛。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多么丑恶的事情，这个许许多多那些什么就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那些名人。啊，那么败坏的事情，你要问他，他们也会说：“哎呀，就是我就是软弱了，啊，我就是这样，我有罪了，啊，他们也承认呢、啊，啊，我是这样啊，啊，曾经还有名人说啊，我是犯了错呀、啊，他说他认为他说天下男人都犯这个错，我觉得这样的人真是无耻啊。 你说他认不认罪？他认罪。你说他看不看见自己罪？他似乎也看见自己罪，但是他没有为这些罪感到痛，所以他不是被神的灵引导。啊，大卫不是这样的。当圣灵引导大卫，大卫看见了自己的罪，他不仅看见了自己的罪，他甚至为自己的罪感到深深的痛苦。啊，他深深的痛苦，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被神的灵引导，在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要痛啊，你不要厚颜无耻啊！啊，当大卫被圣灵引导，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更是认清啊，感受到这个罪给他带来的痛苦。在诗篇32:3-4，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你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啊，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丑闻也是被公布出来，是不是？啊，今天很多名人的丑闻也是被公布出来。大卫被神、被圣灵引导，大卫认自己的罪。今天有一些名人，他口上也是这样说：“哎呀，我是疏忽了啊，我是不该跟那个人去来往。哎呀，我当时说，他也会这样讲。”但是不同是什么呢？大卫真正的为他的罪感到痛苦，这个痛彻骨髓，痛到什么地步？痛到骨头枯干，这是我的罪状。他真正为他的罪感到痛苦。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虽然口上说啊我是罪人，我是，但他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啊，所以这不是圣灵在引导他啊，这是他的厚颜无耻啊。而真正圣灵引导一个人，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第一让他看见，第二让他痛，让他深深的痛，为自己的罪感到痛。那么我们再看圣经中另外一处地方，我们再知道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那么圣灵充满这个使徒们，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就大大的放胆，就站出来就向耶路撒冷的人传福音。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啊，因为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刚刚在那里喊着钉死耶稣、钉死耶稣啊，把耶稣借着罗马人的手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样的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居然在这个时候，短短才过了几十天而已，他们就站起来就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是圣灵降下充满他们。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在使徒行传的2章啊，这是使徒们被圣灵所充满啊，彼得尤其是以彼得为首就站起来啊，对着耶路撒冷人开始传讲啊。那么使徒行传2:22，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么彼得被圣灵充满来传讲福音，我这是节选了几节啊，节选了几节，但是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一个定罪，就是你们这些人全是杀人凶手。你们杀的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不仅是无辜的，他甚至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啊！你们这些全是杀人凶手，你们的所有的人手上都沾了血啊，沾了无辜之人的血，沾了神的儿子血，沾了全人类救主的血。那这些人听到这样的话，他就觉得扎心，扎心什么？就心里很痛很痛，就像大卫。他犯罪之后，他就看到自己的罪，他不仅看到罪，他为罪感到痛，痛彻骨髓。那这些人呢，就是痛到心里去了。那这就是神的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不仅看见自己的罪，更是为这些罪感到痛，彻骨的痛，扎心的痛。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思想啊，就会奇怪，就这样的一群人， 可能就在不久前，他们都是硬着心喊钉死耶稣，钉死耶稣，是不是？这时候比拉多还问他，这里有两个，一个是这个强盗啊，杀人犯啊，巴拉巴啊，你可以放一个，你们是要放这个无罪的耶稣呢，还是要放这个强盗杀人犯？结果这所有的以色列人啊，犹太这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在那喊，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要钉死耶稣，要钉死耶稣。那么短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过多久，那这些人为什么突然就觉得扎心了呢？仅仅听了一番话而已，他就觉得心里痛呢？前段时间还那么硬，有圣灵降下，有圣灵降下啊！所以我们来看那天发生了什么，就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呢，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降下了。那么我们往往注意到的就是圣灵给这些使徒有恩赐啊，让他们有特别的恩赐，能够用别国的语言去讲，那么这样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听得见，这是我们往往注意到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件事情，圣灵同样也在这些听见的人心里做工啊，同样也在这些听见的人心中，他们是硬心的人呢、啊，他们不是那种听一听心里就柔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硬心、非常冷酷、非常残忍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这所有的人都说要钉死耶稣，而且他们钉死耶稣，他们甚至还说什么？但是比拉多还当众洗手，是不是？他说这流这人血的罪跟我无关呐、啊。那这些人居然说，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来承受，他们何等的硬心呐、啊！他们甚至讲这样的话，他们不是那种心软的人呢。一句话你讲给他，你是杀人凶手，他就心痛，不是的。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仅仅是圣灵给使徒们有恩赐，可以讲别国的语言，这个神迹哇，好像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其实更让我们忽略，其实可以说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这几千人当中，甚至千千万万，如果包括妇女儿童的话，在他们心里改变了他们的心，让他们不仅看见自己的罪，更是为自己的罪感到痛。所以这个神所行的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海水分开呀、天崩地陷呐、最伟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这是伟大的神迹，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我刚才感谢神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福啊！就是在我服侍教会的这段时间，我看到神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看人生命改变。有些年轻人，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那是非常骄傲的人啊，有些年轻人碰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混乱的人，但是这些人都在神的手中，都在圣灵的引导下面，真的都改变了，完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的灵引导人，让人看见自己罪，更是让人扎心，让人痛啊。那些口里说自己是罪人的人，但是并不为罪痛苦，那这些人根本没有真正在认罪，更不是被神的灵引导，更不是神的儿女。今天很多人都说啊，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但他呢却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痛苦，深深的痛苦。那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认罪，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态度。而且我们要知道，这种为罪感到痛苦不仅仅就是一个羞耻感，不仅仅是一个羞耻感，而是有一个新的觉悟，就是说我亏欠了神，我应该向神交账的，但是我亏欠了，我应该向神承担起我的责任，但是我亏欠了，这是一个新的觉悟。所以圣灵引导人认罪悔改，第一件让人看见，第二件让人痛，第三件是怎样呢？就像大卫对拿单认罪，大卫说我得罪神了啊，就是让人承认。哎，有人说那让人承认，圣经不是口里说口里承认心里想就得救，这个承认有什么难？承认很难。今天很多人认罪啊，他总要加一句， 他说哎呀我是不好，但是他也有责任，是不是啊？那有些时候啊，有些丈夫啊，妻子来告状啊，丈夫就说哎呀，丈夫就说哎，我这个人脾气就是不好，哎呀是的，我是有问题。他总要加一句，他说你看他是个怎么怎么样子，他总要加一句，这是不是认罪？这不是认罪，这不是承认。承认真正的认罪是你不要再辩护了啊，你不要再狡辩，你不要再推卸责任。就像大卫那个样子，大卫没有说你看那别的君王是不是那多少嫔妃啊，你看这个女人啊，她怎么怎么样，大卫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讲啊。那是真正这是大卫真正认罪的一个转折点，不再找借口，不再怪别人，不再怪环境，不再推卸责任。好，我们再来看一处例子，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结果上帝来寻找他们。当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们与神之间是怎样的对话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创世纪》的3:8-13，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啊，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来寻找他们，这时候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裙子啊，遮蔽自己，然后他们就藏起来。然后神找到他们，他们与神之间有这段对话啊。首先我们要问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呢？有看见，是不是？他有看见。所以我们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本来他们认为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他们心心念念的想吃想吃想吃，结果哎吃到了，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高兴的，是不是？哎，我终于吃到了，我终于吃到了，然后我以前看不见的东西我现在看见了，应该高兴，是不是？这是很正常，对不对？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总不让你吃，总不让你吃，结果你吃到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躲起来？你会害羞吗？你会高兴呢？但是亚当夏娃他们躲起来，这说明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罪，知道。所以这就是那个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大卫说：“我就是。”他知道。然后呢，他们没有在那里庆贺呀，哎，终于吃到口，终于吃到，没有，他们在那里遮蔽自己，躲起来呀。这很明显，他们知道自己有罪啊。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尝到这个罪带来的痛苦呢？似乎也有一点，是不是？他们还是不，肯定是不舒服，肯定是没有快快活活。那以前在伊甸园里快快活活的，对不对？那现在躲起来呀，现在呢，开不开心呢？没有开心，快不快乐？没有快乐。他们以前是开心快乐的，那现在都没有。那他有没有尝到这个罪的痛苦？那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前面两样他都有，对不对？看到自己的罪，也觉得犯罪之后的痛苦，也经历了，前面两样都有。那是不是圣灵引导他们呢？不是，因为他没有第三样。第三样我们刚才说是什么？承认自己的罪。什么叫承认自己的罪？不要再多话，不要再辩解啊，就说自己有罪就好。他们没有这第三样。如果是圣灵引导你，那你就是这个样子，那是我是罪，我是罪人，我所应该承受的，那是我当得的啊。就像那个强盗钉在耶稣身边那个强盗就说：“我就是罪人，我所应该当。”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怪环境啊，一切废话都没有说啊。我曾经看到一个节目啊，我觉得有个人很有智慧，讲得很好啊，他说今天人呐，最多的问题就是话太多，就是话太多。哎，我真的要警醒哈。但是在认罪这件事情上面，你真的不需要话太多。亚当夏娃他们也看见自己的罪，也尝到这个罪给他们带来的难受痛苦的地方都有， 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认罪。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认罪？他们还在推卸责任，他们还在怪环境啊，他们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甚至亚当推给上帝啊，女人推给蛇。所以这并不是圣灵在引导他们，就是他们还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还是随从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圣灵引导一个人去到哪里，让一个人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但是一个罪人怎么活出耶稣的生命呢？那你先要去掉，去除你的罪。怎样去除罪呢？你首先要认。怎样认呢？你先要看见。你看见了以后，你要真的为罪感到痛，感到痛苦。然后呢，然后你才能真正的承认。真正的承认就是不再狡辩，不再找借口，不再推卸责任，这叫真正的承认。然后第四样就是真正的悔改，我们常常认罪悔改，认罪悔改。那么什么叫悔改呢？就是方向完全的改变了，完全的改变了啊，不再回到以前的罪中了，这是真正的悔改啊。那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使徒保罗当他认罪之后，他的生命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他的生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结果使徒保罗他就来讲他是怎样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怎样子。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七节起。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完全改变。生命改变从哪里开始？从他的心开始啊，从他的心开始。他的心灵所爱的东西，所追求的东西，已经跟以前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这是真正的悔改。他以前所爱的、所追求的、所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东西，当他生命真正悔改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益处了。然后他去追求什么呢？就是以前他可能看不到的，或者是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他看到了。他现在去追求主耶稣基督作为至宝，生命心的方向完全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悔改。然后使徒保罗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常常来看到这个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以前是抵挡神的，但是圣灵光照他啊，他认罪悔改之后，他成为神所大用的使徒，到外邦人当中啊，外邦人的使徒。然后最后他得到一个怎样的生命呢？他说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成圣，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什么叫成圣？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这就叫成圣，这叫成圣的道路。使徒保罗他就慢慢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起。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前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们把那个二十节最后一小节一起来读一遍，就那个总教，我们一起来读哈。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这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走的人生之路，就是总叫基督在我生命中照常显大啊，不是我自己能够显露，而是基督在我生命中照常显大，然后活的就是基督啊。所以这就是圣灵引导一个人。 让一个人呢真正的能够认罪悔改。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罪，往往看不见，那么或许看见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掩盖，第一件事情就是掩盖。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掩盖，赶紧遮盖自己的羞耻，躲藏啊。那么圣灵引导一个人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他不是掩盖躲藏，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圣灵引导一个人让他看见自己，他会感到痛，真的为罪，自己的罪真的是感到痛苦，然后他才能真正的认自己罪，不再找原因，不再找理由啊，认自己罪。然后圣灵引导他生命完全去到完全跟以前不同的方向，首先心中所爱的不一样了，心中所盼望追求的不一样，最后圣灵带领他慢慢慢慢怎么样，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座右铭吧。有人会写一句话放在自己的手边，放在自己工作的地方，让我们挂在自己的车上，天天都可以看到，所谓的座右铭啊。这句话其实是让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最应该记得的一句话是什么？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早每个主日上午9:30开始，我们有成人主日学。在我们这成人主日学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啊，基督徒伦理观。这段时间呢，尤其进入到2026年新的一年，我们尤其来思想，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在华人文化当中成长孕育出来的一个华人，我们身上都带着这个华人的血液烙印的人啊，我们的伦理观念，从华人文明当中的儒家思想当中的伦理观念与基督教信仰的伦理观念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上午刚刚思想的就是一个相似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华人很在乎呢，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是不是啊？我们很在乎面子，但这个面子是怎么样？面子关键是别人怎么看我，我们当中面子都是别人给的，是怎么丢的呢？自己丢的，面子自己丢的，别人给，所以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别人看我。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最在乎的是什么呢？神啊，神，我是不是合神心意？那很多人看使徒保罗，觉得使徒保罗有很多的问题，是吧？说他言语粗俗啊，说他甚至有时候说他癫狂，甚至耶稣，人家看耶稣，甚至都说耶稣是癫狂了啊，甚至用很不好听的话去说耶稣。但是一个真正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人最在意的就是我要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啊，而并不是在乎啊活在人的眼前，最最重要的是我怎样活在神的眼前。那么最后呢啊，我们也要来思想，有些人呢，我常常听见有些基督徒是这样说的，就是认罪悔改一次就够了，就是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你认罪悔改就够了，承认自己是罪人，信了后呢，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我们的罪上帝就不再纪念了？那你还认什么罪呢？还天天在那里认罪啊？就不要再有那种负罪感，不要再有那种亏欠感，我们一切对上帝的亏欠，我们一切对上帝的得罪，耶稣基督已经全部替我们偿还了啊，那你还有什么必要还要去认罪呢？你如果认罪，那你就是不相信耶稣的福音啊。这句话听得有没有道理？哎，确实好像是没有问题，确实是很有道理。但是那我们要思想，那我们说圣灵引导人，如果说圣灵引导人认罪，是不是只是引导他信耶稣的那个时刻，信耶稣之后他就圣灵就不引导他认罪了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哈，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启示录的2章、3章啊，圣灵专门来提醒教会，让教会要悔改，让教会要认罪悔改。教会当然都是信耶稣的人了，是不是？教会当然有许许多多都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了，但是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还在提醒教会，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 好，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启示录的二章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回。好，我们一起读吧，我们一起读。好，启示录二章五节十六节，五节起，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啊，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些话呢，不是写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这些话是写给教会的，一直写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写给教会。这段时间啊，我们都知道美国发生很多丑闻了，或者说这个丑闻发生了几十年，只不过这段时间才被揭露出来。我跟我的妻子啊，为一件事情常常的向神感恩。什么事情呢？就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你们还发感恩？我们有非常我们所爱的、所尊敬的一个老牧师，在几年前离世了，是个美国人，他是个美国人啊，是个宣教士，啊，我们非常尊敬他，那么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很多年的朋友，他在几年前离世了，后来现在这个丑闻发出来，我跟我的妻子就感谢什么，就说感谢神把他接走了。感谢，如果他还在现在看到现在的美国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怎么能够承受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非常强调生活圣洁的一个人，这个老弟兄啊，他真的是感谢神，神借着他给我带来很大很大的生命的祝福。所以这句经文，所以每一个人，哪怕你是信主很多年，哪怕你是教会，你都要圣灵提醒我们，要回想我们是怎么堕落的，啊！如果那个老弟兄还在今天，他要思想，他要亲力痛击他想是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啊！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他以前被教会差派，被圣灵感动，被神呼召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几十年回来，大半辈子回来，现在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要回想是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所以认罪悔改啊，并不是一次啊，并不是一次，是一生之久，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宗教改革，当马丁路德啊，他把95条论纲定在这个温登堡教会的大门上面，95条论纲定上，这就宣告宗教改革开始了。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说的是信徒一生都应当悔改，啊，他不是说信耶稣那个时刻，而是一生都要悔改。这就是宗教改革的95条，宣告宗教改革开始。宗教改革并不是说要改变什么，只是让教会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啊。所以有人称之为改革宗，有人称之为归正宗，啊，无论你叫他什么，但他的本意是要让教会回到圣经。那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啊，马丁路德说，当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说的是信徒一生之久都应当悔改。所以有人说，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要常常认罪悔改？其实道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脸已经洗干净了，如果再弄脏，你就很容易发现，你就很接受不了，很清楚嘛。但是你平常脸都是脏乎乎的，你再脏一点你就无所谓，你也都看不见。我们已经是被耶稣的血所洁净的人了，所以我们就要保守持守啊，不要再回到最终了。所以使徒保罗他认罪悔改之后，成为神大大兴起的使徒，他常常警醒自己，他说什么？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并不是信耶稣那个时刻认罪悔改，他做使徒一生之久，结果他还常常提醒自己，他说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不要被神弃绝了。好，那具体的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认罪悔改到底认什么罪，悔什么改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对于不信的人，不信他的不信就是他的罪，不信就是最大的罪。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都信耶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信得够不够？我们的信心够不够？我们的信心你到底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 你是一碰到试探诱惑就跌倒，还是一碰到患难你的信心就站不住，还是你的信心可以经历试炼？这个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地方啊。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要认罪悔改，他为什么不信啊？对于已经信的来说，要认罪悔改，我信的为什么总是不够，我的信心为什么总是软弱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对于那些不爱神的人，他要悔改，我为什么不爱神？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说自己信耶稣爱耶稣的人，我们要悔改什么？我的爱为什么这么少？我对上帝的爱为什么这么少啊？我并没有说不爱上帝，但是为什么这个爱这么少，这么不够啊？为什么没有像耶稣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啊，爱主你的神？我是不是这样的？还我只是说，我只是口上说爱耶稣，一个礼拜七天去一次教会啊，平常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到底是哪样？所以我们的认罪悔改，对于基督徒来说，认罪的悔改就是我信，但是我信心为什么常常这样的软弱啊？我爱耶稣，但是我的爱为什么总是对上帝的爱那么少，对自己的爱却是那么多？然后呢，那耶稣讲的非常的具体啊，很多人都说爱神爱神啊。那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神这句话可以变成一句非常空洞的话，可以变成一句非常空洞，因为上帝你看不见摸不到，是不是？我常常，我有时候开玩笑就说，你不用给耶稣做饭，你不用给耶稣服务，你都不用做你也可以说自己爱耶稣。但是耶稣不要这种空洞的爱，你这口里说说有什么用？耶稣讲得很具体，他说你们都说爱我，都说爱我，你们说爱我怎么样？就遵我的命令，这就是爱耶稣啊！耶稣说的那些教训，说的命令，有没有去做？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去遵行，你口上说爱耶稣，耶稣说他根本不看啊，不认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思想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那神的灵引导一个人，第一件事情让这个人认罪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怎样引导他？首先让他看见自己的罪啊，看见自己的罪。今天没有人跟你讲一个故事，可能没有，你身边没有拿单这样的人，但是你有圣经，你应该从圣经当中看到神的心意。而且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得的益处是什么？你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这就是最宝贵的益处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当你看见自己的罪呢，圣灵引导你，你真的要为你的罪感到痛啊！你不要像那些厚颜无耻的人，口上说自己是罪，但是一个厚颜无耻，一点为自己痛、为自己罪感到痛苦的样子没有，还在甚至还在那里还沾沾自喜，不是那样的啊！你被圣灵引导，你要为自己的罪深深的感到痛，像大卫说的，痛得骨头枯干，像那些五旬节那些人听到彼得讲的那些话，他们觉得心里都痛，心被扎撕碎的那种痛，这是圣灵的引导。第三呢，你要认啊，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不要再说什么还你，不要说啊，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啊，我出生在什么什么国家，讲这些没有意义，你就认啊，这就是你的罪。第四呢，真正的悔改，生命方向真正的改变，你的爱跟以前不一样，你的追求跟以前不一样。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呢，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醒察我们自己。当我们醒察我们自己，我们看见呀，觉得哇，我真的是越来越信耶稣，越来越看见自己的罪，然后也越来越为自己罪感到痛。以前都是麻木的，觉得没什么，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为罪感到痛啊。第三样就是，我以前总是在那里找借口，我现在也不想找借口了，就是这样。第四样发现，哎，我心中的爱真的不一样，以前爱的东西现在爱不起来了，我现在心里爱的东西，哇，我越来越爱。当你发现你生命中真的有这些迹象出现，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感谢神，你是神的儿女，那是神的灵在带领你啊。但是你如果看自己，你发现，哎呦，我怎么这些感受我从来没有呢？我怎么每一次读圣经都看见别人身上的罪呢？我为什么从来不会为我的罪感到痛？我甚至都不觉得我有什么罪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听圣灵对你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堕落的啊，你是怎样离开起初那爱神的心。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都可以站着来读哈。好，我们先来看看平常经文，来读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八节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啊，我们再来读历代志下的七章十四节。我觉得这节经文尤其是提醒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来祷告。好，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起。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我们的全人，我们把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都交在上帝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愿圣灵来光照这片土地上曾经从神那里丰丰富富得到各样祝福的人民无论是在上掌权的，还是这个国土上的每一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实在是也看见我们今天的堕落和败坏。主啊，愿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光照这片土地，光照让每一个人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主啊，让我们能够自卑，能够祷告，能够认我们的罪，能够转离我们的罪行，能够心中真正的为我们的罪而感到痛苦，感到痛悔。主啊，当我们赤露敞开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一样，主啊，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必医治我们，你必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